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就好像每一次节目之前呢，我都会说我今天非常高兴又请来了很特别的我们的客人哈，今天更是高兴，因为今天我们坐在机房里边的有五位客人，而这五位客人我带他们走进我们的办公楼里边跟其他语言组的同事介绍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很多人都去给他们照相哈，都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都伸出大拇指来赞扬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们来自中国的，在澳大利亚著名的悉尼到霍巴特帆船大赛当中70年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国的船队，中国的帆船船队。他们现在来到了墨尔本，听说了消息赶快跟他们取得联系，今天就把他们五位船员全都请到我们的播音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历程，他们的故事，还有这一次在海上经历了大风大浪，最后终于全程走完了这一趟旅程的心得体会和感悟。这五位水手是船长东庆，还有他们的通讯兼翻译李韵，李韵是个女孩子，让我更是吃惊哈。还有他们的琪琪是水手长啊，还有他们的林勇是船的主人之一，船东，这次也是作为水手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历程哈。还有就是他们的二副李进成先生，非常非常高兴，欢迎你们大家。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啊，很荣幸能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前一段参加的一个比赛的过程。
嗯，这个是船长东庆在跟大家说话哈。那能不能够请船长东庆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在澳大利亚的这个帆船大赛70年的历史上，你们第一次作为中国的一支船队来参加这样一个比赛？
我们并不是一个官方的一个船队，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那个体育体制啊，大部分都跟政府有关系，可是我们这是一个纯民间的组织，民间的船队。那我们的船呢，是由林勇还有其他的船东众筹购买的一艘船，那么所有的经费和这个人员啊，都是大家自筹的，只是我们现在的船籍呢是中国籍，所以我们走哪里是以中国队的这个面貌出现。组队的时候呢，我们就也提出了要求，是参加这个比赛呢需要一个全华人班。大家都知道这个帆船运动在我们国家开展的时候呢，现在也不长，也就大概15-16年的一个时间，我是指这个大帆船啊，我们待会儿再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叫大帆船与小帆船。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其实最近这几年在国内的发展是非常快的，这之前啊，我们都是在国内参加一下比赛，当然也很向往这个悉尼画面，因为这个毕竟是世界第三大的这个帆船赛事，也是世界离岸赛难度最高的一个赛事。那我们就在国内经过一些磨练和学习，特别想走出来到国际的赛场上来看看我们现在国内这个帆船水平在国际上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那么也希望通过这次的比赛呢，得到更多的经验，更这个先进的这个船队啊，学习更多的比赛的技术啊、管理啊和运营啊各方面的经验。
我们现在可能有几点呢，得跟听众朋友们先做个解释了哈。第一，中国籍，这个船的船籍是中国籍，也就是说您这艘船是在中国注册的，应该代表的这个国籍是中国籍。其次，这艘船是众筹买来的，是吧？通过众筹的手段。
对，
它的这个船名叫什么？叫曙光号是吗？
叫曙光海洋号。
曙光海洋号。
就因为是这些爱好者在国内组织了一个叫曙光海洋的公司和帆船俱乐部，那么他们又众筹了资金购买了这艘船。
嗯。您刚才说离岸帆船赛，悉尼霍巴特，这个是世界上的第三大比赛。所谓离岸比赛，就是说跟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些什么奥运比赛了、亚运比赛了，那个小帆船开出去绕一圈，绕几个浮标然后再回来的，是完全不同意义上的比赛，是吧？
对，因为这个帆船比赛呢有几种，一个是近岸赛，近岸赛包括那个 Harbor Race， 就是在港湾内，在近岸做一些这个，就像您刚说绕标啊，跑圈啊，我们说上下风啊、迎风啊、顺风的比赛，那么这是这样。那大部分体现在一些大型运动会，比如像奥运会、大学生运动会等等，这些比赛就是又牵扯到我们所说的一些小帆船，小帆船大部分都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操作，大帆船呢是最少都要6个人以上这个操作，而且呢这个 长度是不一样，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大小帆船上从人和一个长度来区分，参加离岸赛的基本上要在10米以上，这是国际的大概通行的一个标准。十米嘛，那就在标准的大概是30英尺啊。就比如说我们这次报名悉尼至霍伯特这个比赛的，它起点的报名，你的船只必须要超过30英尺。
嗯，
在这儿呢就区分了，因为你离岸以后，所谓离岸呢，有时候有我们还有指到跨洋，但是你的船上的设备、救生安全各方面都要达到离岸
的标准，
哎，一个标准
啊。那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帆船比赛当中的所谓这个离岸赛，实际上是危险系数更大、更艰苦、更考验人的一种比赛。
是这样，为什么悉尼霍伯特特别出名呢？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所处的这个纬度。大概是从36度横跨到42度，南纬就是接近南极，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在西风带上，而且霍巴特就是塔斯马尼亚岛以南和这个咱们澳洲大陆之间有一个叫巴斯海峡，气候变化非常的大，而且呢在霍巴特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次意外，最严重的一次应该是98年，
对
啊，98年、对吧，大概是沉了9条船，还有6名船员失踪，充分说明它的危险性。
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些失踪的船员的家属到海边上往这个海里边扔花圈的那一幕。
是这个，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也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挑战。
您刚才介绍了你们在国内在近海做了很多的这种训练哈，这些活动之后也想走向国际去参加像悉尼到霍巴特帆船赛这样大型的比赛，那为什么单单第一次就选择了这样一个很艰难，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知道它有相当的难度，有相当高的危险的这样一次比赛？
其实我们在这之前呢也走出来一些，但是我们没有说跨洲际啊，毕竟这是已经到了大洋洲，我们在亚洲地区呢，比如说在附近我们也参加了泰王杯、菲律宾总统杯、马来西亚的穆加卡拉卡杯，周围的这些比赛的我们也有参加。
那这些比赛和我们现在说的悉尼霍巴特这样的长距离的，据说你们是6天时间才完成的这样一个比赛，相比是不是规模和危险程度啊，就相对来说都更小一些？
哎，对，这个悉尼霍巴特呢是一个专项的离岸赛事。那么我刚才介绍大概说了一下这个，它因为气候的影响各方面的原因造成它是难度非常高的。那我们所参加的一些比赛基本上是赛会制的，那么大概举行3天5天，或者是近岸拉力贴着海岸线跑的一个拉力赛，这样的一个绕标啊场地赛，我们就通俗讲我们叫场地赛啊，这个叫离岸赛，
但是也给你们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了哈，积攒了一定的经验，是吧？
是这样，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喜欢玩，玩玩的逐渐就会给自己树立一个新的目标，我们就想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吧。
那这些船员组成这个队伍来参加这次比赛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拔过程？是过去你们大家都彼此已经很熟悉了？
是，这有你像李进成，大齐啊，
齐，
哎，我们呢以前呢就经常在一起拍档，还有李运啊，林勇先生啊，他们也一直是跟我们断断续续在一起，大家在玩的过程中逐渐都会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其实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已经想了3-4年了，今年呢确实在这么多股东啊还有一些商业赞助的支持下，我们终于走出来了，因为毕竟来到这里有将近6000海里的路程。
您刚才说了一句话，大家已经玩了很多年了，实际上你们是把这个航海当成一种玩，当成一种爱好来做的。当然说您一开始也讲了，你们是完全的民间组织，你们都有自己的职业吗？都有自己其他的正生活来源的手段吗？还是说其实已经到了衣食无愁，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们衣食无愁，所以你们有时间有精力来玩？
我们都个人都有个人的职业，林勇呢我们的传统之一了，他主要是做餐饮业的。
您做餐饮业，
对，
那怎么对航海有兴趣？
玩海洋呢，它是一种非常健康非常娱乐的一个运动，现在有一帮的朋友在一起玩玩呢，自然就爱上这个海洋运动了。
其实我们知道哈，说到运动，健康的运动啊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哈，比如说打高尔夫球，比如说骑自行车，但是航海给别人的感觉总是一种充满了危险充满挑战的事情， 人家说无风三尺浪，到了外洋那就更不得了了，是不是？而你每天呢都是处在一种很不安定的状态当中。当初你为什么就喜欢上了航海呢？而且你会出资支持大家，让大家一起来玩航海。
帆船运动呢，它是很讲究一个团队精神，就是一个团队的互相配合、互相鼓励。
那你是不是团队之间的这种密切配合在航海的过程当中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啊，因为在平时生活中吧，不会一下体现出来那种运动那种配合的精神。那么在船上，如果是在我们比赛的时候，特别是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个运动，通过大家的一个默契一个配合呢，非常能体现我们一个团队的一个精神。
那我特别想问问船长，要去参加这样一个大的比赛，充满危险的比赛，而且你刚才讲的，在1998年的时候，这样一个比赛上历史出现过那么大的惨剧，哈，就是因为这种不测的气候条件，而且这种情况会随时发生。你在选择你的团队的时候，你是不是每一个人他能够做什么，你对他有什么样的期待，他能不能够跟其他的队员配合好，都是要事先做很多的功课。
是，首先我们刚才说，我们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啊，这个有一些默契在里头，而且大家都对这个帆船呢很了解了，你知道一个团队作用在这个整个帆船这个运动当中，项目这大帆船中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大家都会有这个共识。比如说像我们这次出来比赛之前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专门的这个安全求生的这个课程，国际帆联的一个 A 级离岸赛的一个课程，这也是悉尼霍巴特比赛组委会的要求之一。大家在完成了这些赛事前的一些准备以后呢，其实已经在心理上和一些技术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
李韵，你是这个船队里边唯一的一位女性哈。我知道，当然说在霍巴特悉尼霍巴特这个帆船历史上，你不是第一个参加这样比赛的女船员。对于一个中国女孩子来说，这么年轻的一个孩子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惊讶。能不能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你对航海是一种什么样的热爱？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加这样的运动？
我呢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在深圳大学，然后呢当时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呢，深圳有一个帆船赛，在我们学校招志愿者，关注了一两年之后呢，2009年的时候就成为了他们的志愿者。
你学的不是航海专业吧？
不是，我学的是国际贸易专业的，但这给我打下了一定的英文基础了。对。那么成为志愿者之后呢，也有幸可以到组委会去工作，就在毕业之后，然后就开始接触了这个航海。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大海，后来也在这个行业工作，然后有机会的话呢，也会去接触一些帆船赛啊，也会去参加一些大大小小一些比赛，就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样子。
那我也喜欢大海。但是我一出海就不知道东南西北，所以这个喜欢大海和真正到了大海之上，特别是坐着帆船这样的交通工具，跟那个大轮船什么，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是吧？
对。
那从你踏上帆船之后，和你原来在陆地上那个喜欢海这个概念是不是完全不同了？
对，不同。就在陆地上的时候，你是一种向往，哎，就是感受一种大的一个海无边无际啊。但当你真正到海上的时候，一开始会有一些不适应，就会我们所说就是晕船，但其实它也是一种就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锻炼自己的意志。
那参加一点近海的这个出海，玩一玩，哎，一说这个女孩子也都坐在这个船上了啊，转了一大圈回来了，不得了了。其实我觉得好像在我来说哈，已经这个自尊心啊虚荣心完全都满足了。可是要参加这样的比赛，
对，
从悉尼到霍巴特，而且在此之前你们是开着船要走了很长时间才到了悉尼，整个这样一个航程，这已经不是说单单的为去向别人展示我多么棒的时候，这里边是有真正的危险在里边了。
这个我想说明是我们船从国内出来啊，其实主要是我们的船长还有李进成和琪琪他们三个人
在驾驶。
对，主要船长以前是我的领导，我们以前共事过，有过一些配合，在筹备这个比赛的时候，
彼此很信任，
应该是吧，船长。然后呢，
他是我的好帮手，在很多方面做的是很优秀的。
谢谢。然后就给了我刚一个机会，说，哎，一起来筹备这个比赛吧。所以一开始我是没有说一定要参加比赛的。一开始其实我也不敢上船，就我来悉尼之前啊，我在船国内的一些帆友们呢，他们都会说，哎，李韵啊，你不要上船，很危险。 危险的，我都不敢去啊。所以我一开始我也很害怕，我想哎去了再说吧，我先把准备工作做好再说吧。但是当我到了悉尼之后啊，然后所有悉尼当地的一些番友们，他们都在哎李韵你都来了，你说你必须要你要去啊，说 you should go, you will be safe, 他们说你会很安全的，放心吧，就是这种氛围啊很感染。然后呢我也看到我们的船长和我们水手之间的配合啊，我也非常信任，就是你会知道你的在船上你生命就是交给了他们。对，
那我知道这个船出来之后有多少个船员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份工作的。
对，
那必要的时候你也会需要去帮助拉缆绳啊，或者是升帆或者降帆吗？需要
他的主要工作是通讯，
通讯，
因为语言的优势。我们不断跟组委会呢在规定的时间有通联，
都要用英文。
哎，对，我们两个通讯员，因为24小时他每个时段都有，有两个人来做这件事情。
那这一次一共是多少船？
我们是12名。
一共是12名。
哎，对，
那林勇是做餐饮啊。那李先生，你有自己的工作吗？
我是在厦门的帆船俱乐部里面工作。
也在帆船俱乐部里边工作。
对对对。
那齐齐呢？大齐，您是做什么事情？
我现在应该就是专职水手了，其他事儿都不做了。以前做点小生意，很久很久以前了。后来，接触航海以后，真正的航海，以前最早是帆板运动员嘛。后来退役以后，就在工厂当过工人。然后做过生意。
那您现在
专职水手，对，
也就是说不一定说非得要只参加这一条船的一个活动，就任何其他的船有什么其他的活动你要想参加的话您都可以去报名，
只要被邀请我都会去，我比较热爱这个东西。
现在有点身价了，说得邀请
是这是我刚才说的。
对，船长说的对，最早开始接触大帆船都是自己花钱去，求人家你带着我去吧，
带我玩吧啊，
对对对，最早是这样，
现在是别人求着你，来跟我们玩吧。太棒了。那我们现在来说说这一次的悉尼霍巴特的比赛哈。东庆船长，您刚才给我们介绍说这个比赛您对它的历史啊，对它的艰难程度啊，都事先做过了很多的研究，已经做好了功课。在你们决定参加这个活动去报名的时候，组委会对你们的报名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是不是也非常的惊讶呀？
哎，是这个我也没想到组委会特别欢迎我们的到来。而且呢在各个方面给我们提供这个
便利。
当然不是放松这个条件，这个门槛，降低门槛，而是协助我们达到他们的要求，所以在这方面我特别感谢组委会。
对于这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这个悉尼霍巴特赛事组委会对我们这些非常重要无私的帮助。我真的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一说到这个事儿，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感动。谢谢谢谢。
作为体育记者，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们感到的那种感动，因为我在1980几年的时候曾经在80年代我三次来到澳大利亚来采访体育赛事，每一次都受到了当地组委会，当时的组委会的极大的帮助，而且那种帮助那种热情你都是想象不到的。
是啊，这次我们有些设备啊没有从国内带来。而且呢有些可能是我们这个认识不够，对这个组委会这个竞赛通知的理解的程度不够，造成一些我们的设备还在国内。但是人家很多船队无私的借给我们，我们的这个暴风帆，我们这个前帆，我们 try sail 啊，我们的救生筏，我们救生筏拿过来以后呢是不适合这个海域的。我们是二类海域，他这是要一类海域的救生筏，
所以这都不合规定就不能够参加比赛。
对，说你没有这个不行，但其他船队啊周围的人就给我去找啊，给我搬过来，搬到我们船上来，
就是别的参加比赛的船
来帮助我们。
那这个不是在帮助自己的对手吗？因为说实在有可能你们是黑马嘛，因为他们不知道你们从来没有参加过比赛，不知道你们水平到底怎么样，如果他们这样支援你们的话等于给自己的对手在帮忙。
其实这个比赛呢应该这么讲，在很多船在起航之前已经知道自己输赢了，可是大家都是为了参与这个事情想完成它，所以在这个输赢上面并不是很重要，而是能够完成它，能够参与它变得非常重要。他们看到我们那么远来到，就想尽力帮助我们，让我们完成这个比赛。
而且每一经过我们船的人呢，他都会过来给我们问好啊， 对，然后说哎 good luck to you 啊，就会给我们祝好运。包括我们在海上的时候遇到其他的一些船上的人，我们起航之前在海上准备的时候，其他船队有认识的见过的都会给我们祝好运。
嗯，
对，
我相信因为这个悉尼霍巴特的这个帆船比赛的历史哈有这么悠久，1945年开始的，到2015年你们参加这次比赛是整整70年的历史。70年的历史当中，真的是大概闻所未闻有一支中国的船也来参加这次比赛，所以呢，在当地呢也是新闻的主流媒体上大家都有报道。整个这个比赛，我们知道今年的气象条件非常的不利于这个比赛，大家都看好的以前的冠军船这一次都是半截，因为故障，因为出了大的问题不得不退出比赛，而且退出比赛的不止一条船两条船，是吧？
今年是108艘参赛，大概31艘退赛，
嗯，
能达到了30%这个退赛，也是自98年以来退赛率最高的
最高的一次。好，那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的曙光海洋号，最终到达了终点，中间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波折，很多的困难，能不能够简单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这个其实作为船长，我定下来的目标首先是人员安全，其次才是完成赛事，我没有任何这个成绩的要求，这对我们来说最重要是人员安全。那么所以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就是首先把这个放在最前面的，人员的安全我还要通过器材的保障，船只的安全的保障，所以我在很多时候呢可以放弃一些速度啊，放弃一些角度啊，来降低我们的成绩，换取我们的安全系数的提高。比赛的第一天我们就遇到了很大的风，大最高的是大概是在45节，
对，
45节风速。
45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节一节大概是1.852公里吧，啊，
将近2公里，
两就乘以二吧，大概的一个算法，
那也就是80几公里，
的风速，主要是还是在一个迎风状态，那个浪高大概4.5米左右吧，
对，5米这样，
5米的样子，浪高5米，
5米浪，如果我们按过去我在中国的时候，这都是20几年前说什么7级浪、8级浪，这个5米高的浪相当于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5米浪，如果形象的讲吧，就3米一层楼嘛，
是是
一层半差不多。
是不是咱们这个船一到了浪谷底的时候，两边就全都是水墙了，已经就看不见外部世界了？
对，是这样一个概念。
就跟我那次在秦皇岛出海采访的感觉一样。
所以呢，第一天呢，我们也出现了这个主帆的塑帆孔破裂，我们的这个帆骨断裂，然后我们主帆的这个升降索脱扣等等一些故障，包括我们出发前呢，就又发现我们的风速传感器也有故障。
第一天，
这个时候就我们开始就缩掉帆，该收掉的帆收掉，我们的当然速度也就下来。这个时候我们一直处于整个赛队的最后一名，但是我是强调我们不是成绩，安全。那么接下来的第二天呢，这个状况还在继续，幸好第三天天气比较转好，通过这一天的调整我们就缓过劲儿了，缓过劲儿。这个时候呢，但是就听到不断的这两天不断的听到这个电台里头说这谁在退出啊，谁在退出，然后就看到这有直升飞机飞来飞去的，我说哎呀，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意外吧，老是想着，这个时候到第三天我们缓了一下，因为风速降下来了，刚好呢也根据天气预报也是这么说的，第三天第四天呢风弱，第五天风又会增强。大家通过这个调整把心态调整，因为在这之前有些队员已经开始要求退赛，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大家互相沟通鼓励啊，让他坚强起来撑下去，调整舱位啊，让他休息得更好啊，让他那个状态能够恢复得快一些。
那我想问问哈，在这个比赛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12个船员在您的船上，您是作为船长，您就是这支小部队的司令官，什么时候减速，什么时候升帆，什么时候落帆，落哪只帆，这些技术问题都得由你来确定，是吧？大家都得听到。
对，最终决定。
啊，同时呢还得稳定军心。
对，没错。
这个像有人提出来说实在受不了了咱退了吧，这个时候实际上这样的负面情绪要是蔓延开来的话， 如果更多的人都会受到这种负面情绪的影响的话，是不是这个整个旅程也就会半途而废，还不仅仅是因为说这儿出了问题那儿出了问题。
这个其实在航海界他的船长是绝对权威，
绝对权威，
有点专政、啊嗯、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要提出条件的话，那这个船就不知道往哪儿开了、
嗯、
所以呢在这个大家都知道上船前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而且呢最终的决定权和我定的目标大家也是很清楚的，因为我并没有要求上船，我要求的是安全。
嗯，
那我有几条底线，我跟大家说过，我说风速超过我们船承受能力达到50到60，我可能要考虑退赛，包括我要跟投资人、股东、赞助商讲明这一点，这个退赛是我们不可抗的，现在你们状态是可抗的，而且是我很有把握的，所以大家的也都非常有信心。
那水手长大齐齐齐哈，您现在说了成了专业水手了，专职的水手了，整个这6天的航程当中，悉尼到霍巴特，您认为最艰难的事情是什么？
首先我和进程，我们对船长，因为跟着船长后面很多年了，我们对他是绝对的信任，而且我在船上有个不好的习惯吧，就是说船长下的命令我是不过脑子的，说什么我肯定是坚决执行的。
这个是属于不好的习惯吗？
开玩笑说吧，应该是好习惯吧。但是呢确实因为对于这条船一半以上的船员我是第一回在一起合作，
嗯，
所以我对他们是心里没有底，
嗯，
所以自己会很紧张，不是因为紧张这个我做不好或者这个船会出什么危险，只是紧张可能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出现一下其他的变故。最难最难的应该是前两天吧，就是不是恶劣的环境所造成的，是可能我自己内心对很多东西不确定的，可能有点点恐惧或者说不安吧，
嗯，
这个是最难的。但3-4天调整以后，我看到大家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所以其他5天再起风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就都没有问题了。
嗯，那船长您给我们介绍说李先生李进程是船上的二副，二副是一个什么样的职责，什么样的角色？
自己来介绍一下吧。
船上的二副其实跟大船的话是有区别的。
嗯，
船上的二副等于类似，也就是船长不在甲板的时候的话，你
负责指挥，
你要负责代理船长的职位，航行的安稳更稳定一点。
那也就是说，这6天之内，
5天2个小时，
5天零2个小时的时间，船长一定要去睡觉，一定要去吃饭，一定要稍微休息
休息。
这个时候都是由你来代理指挥。
对，就是船长不在甲板上的时候，
嗯
啊，由我来代班来执行，就是啊，船长命令。当然呢，就是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嘛，威胁到就是啊安全或者各方面的一些信息的话，我会及时反馈给船长，
嗯，
让船长来做最终决定这样子。
嗯，
第2天晚上的时候，劈头盖浪，那个浪高5-6米，那时候凌晨的时候，就有一位船员，刚才我们东兴船长说的，说有船员想放弃了哈，他就跟我在甲板上就聊这个事情，说他想上岸，
嗯，
他可能扛不住。这个东西的话是船长来决定的，不是我决定的。那后来我就说，嗯，回头等船长醒来以后哈，我们再跟他
沟通
啊，沟通一下。
嗯，
当然了，那时候我是清楚了，不可能的，是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船上的人的话，奔着目标去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好船长。如果船上没有更大的一种变故啊，或者一些人员的这种受伤情况的话，对。就是要坚持下去，这是我心里是有底的。
给我感觉好像您这个二副还有一点政委的这种感觉，是吧？
其实二副呢，就是有时候也是在船长丧失指挥能力的时候，他就是船长，就是后备船长的一个作用。
嗯嗯，好，船长，我还要再问问您哈，您刚才说了，基本上在这个赛程的过程当中呢，都是处在最后的一位，就是为了让这个安全。那是不是在这个海上，大家一开赛之后，100多艘船一块出来，慢慢慢慢，大家实际上谁也看不到谁了，实际上完全都是自己孤军奋战的这种感觉。
是这样，是这样。
那在海上，风最大，浪最大。当年我20几年前来到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最难的，不是没有钱，不是找不到工作。我觉得最难克服的，用了好几年在克服的是一种孤独感。我不知道在大海上航行的时候，像你们这样是不是，虽然老是你们几个人在一起，但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除了浪就是浪，除了浪就是浪，是不是会有那样的一种孤独感？
这个会有，而且在我们平时的远航啊的当中呢，都会有这个问题出现的。我们就说过嘛，像我们几个船一开就非常的安静，因为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早都说完了，
都不知道说什么。
对。那么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会自己去调整，
嗯
啊，那我看看书啊，或者有意找点话说啊，可互相开开玩笑呢。
嗯，
其实船上的事情还是蛮多的，有时候要做起来的，还是能够让你觉得不是很孤独。
5天零2个小时之后，
嗯，
抵达了目的地，那一瞬间什么样的感觉？
太激动了，这个让他们来形容一下。太激动了。
当初我记忆最深刻的一刻是什么？因为当初我们冲过了终点线以后啊，首先裁判就给我们送了一瓶香槟，第一次感动。
送了一瓶香槟，
送了一瓶香槟祝贺我们，这是第一次感动。
嗯、
第二次感动是我们船，因为是东信船长在开船准备倒进去那一刻的话，看到所有码头的每一个人。很多很多人，站满了人，每一个人为我们中国来的这船鼓掌，感觉啊，真的是、
嗯、
哇，太自豪了，太自豪了。
而且经过的是五天的那种生死搏斗。
对对，我们觉得我们值得这个掌声的，因为我们这次走的很艰难。
你说的我眼泪都快下来了。
嗯、后来我就很激动，我说：“嗯、你看这那个船长，你看整个岸上都在为我们鼓掌。”别吵你别吵，我在倒车。其实我也知道他眼眶都红了，听到那个掌声啊，都真的很感动。
李韵，
哎，
什么感觉？当时
快接近终点线，手机有信号了，我开始陆续收到了一些短信甚至是邮件、
嗯、
那些短信和邮件呢，是来自悉尼当地帮助过我们的一些帆友船队，其他船队的船员，
他们已经知道你们到了，
因为我们追踪器、
啊、
他们可以关注到每一条船的动态，对，他们可以看得到，然后包括是给我们做安全检查的检察官、
嗯、
他都给我发来了短信，他说啊，然后他们看到我们还有多少海里要到终点，他说啊，你们快到了，加油，然后包括一些码头的一些人员，他说哎，我们一直
还有国内的一些帆友一直在国内
关注着，
他从这个比赛的网站上来看到我们所有信息、
啊、
我们比赛的近况在网站上他实时公布。
对，
而且呢，就是刚才说国内的一些国内国外的一些帆友们都在发短信说啊，你们要完成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其实当时我还没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我们完成比赛了，我都没有想到说、哎、这是一个多大成就的一个事情。快到的时候呢，我们有另外的一个帆友，他们驾着船出来迎接我们，在海上迎接我们，看着我们冲过终点。
哎，会不会
对
海上也有那种小船？我看到很多的那个长途航行快到的时候、
嗯，
就好多的小船都出来欢迎啊。
那个是冠军的待遇。
我们呢，就是在海上时候遇到一些当地的一些出来玩船的朋友们，
嗯、
他们看到我就说：“哎呀，欢迎到霍巴特呀、啊！”这样子
啊，林勇，
对，
那你作为这个船东之一啊，而且也是为这次航行。可以说是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从其他方面，而且你亲身作为船员之一也来参加这次航行，到了终点的时候什么样的感觉？
感受比较大。
嗯，
第一个是我们出发之前所有人在岸上跟我们分手、
嗯、
欢送，祝我们好运，
都是不认识的人，
都不是不认识的、嗯、啊，特别是啊，很多华人在我们船上来拍照啊留影啊，
很多华人。嗯，
对，到了终点的时候，那我们心里也就是说，哎呀，终于那么艰难走过来了，他那种感觉就是说了，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感觉值得。进港的一刹那，好，当你进去右手边的时候，这边又有点掌声；要当你船排好的时候，又有掌声，所有人围上来祝福你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无言的眼泪就是那个在里面打仗，太感动了，
掉眼泪了。
这次比赛没有白来，学了很多东西，把这种帆船的热情的吧，我们要带回国内去分享，还有这种人情的祝福，非常感谢。
太好了，除了运动之外，还有澳洲人那种朴素的感情，
对
人的那种善良，
对，
热情的对待每一个陌生人，他们觉得你们能够抵达就是勇士，真心的赞扬你们哈。那水手长大齐，5天零2个小时的航程，海上的颠簸之后，到达了地方，马上你们就上岸了吗？
没有，到了岸以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要整理船只啊、
嗯、
没有立刻上岸。
然后上岸的之后，好奇还会走路吗？
啊，没问题，没问题。
没有觉得走到那个陆地上也是在晃来晃去。
没有，没有，没有。
哎呀，是吗？我怎么坐一回船下来之后，我都是那样。
我想说，跟他们说，想心情不一样是为什么？因为悉尼霍巴特在我很久以前我就知道这个比赛，在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比赛，
嗯，
而且我对他一直很向往，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也知道是船长还有进程，也是他们的梦想，
嗯，
完成比赛以后，对于我们来说是完成了一个梦想，那种激动的心情，语言表达不出来的。我记得我每次到岸，我跟船长从来没有握手拥抱过，这次到了岸以后，我主动过去跟船长握手拥抱，拥抱时间还挺长。确实我当时想哭那种感觉。
船长，我觉得大齐讲的这句话我特别能够懂。五天两个小时之后，您完成了一个梦想，而这个梦想可能是您很多年的一个梦想。
对，其实我当时兴奋是一种啊，但是最强烈的是放松，好像那种
肩上的一个重担，
哎，是
所有人的安全的，
哎，对，这个时候我自己嘲笑我自己，我说你真走狗屎运呢、啊，这事让你办成了。
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个问题：你们几位都有家人吗？都结了婚了吗？都有孩子吗？
我有一个小孩，
都有一个小孩。我相信你们，当然说结了婚也好，没结婚也好，你们都有自己的亲人，是吧？航海这样的运动本身它是一个很危险的运动，你们每一次一出来一走，可能就是几个月。这一次从出发到最后完成比赛多长时间？
现在第三个月
了。第三个月了，
嗯，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家里边是不是会不会你们的亲人每一天都在惦念着，都在操着心，都担心今天是不是又有风浪了，又遇到什么危险了？怎么能够让他们多放一点心呢？
这个很难讲，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有以前呢有个谚语，就是说航海的这些人呢都是一帮自私的混球啊，
只顾自己。
对，其实家里确实是很担心，每一个人的家里，因为毕竟他们对现在的航海还不是太了解，对我们这个人类在航海方面的科技的进步和对这个安全的把控能力，包括对气象对各方面的预知能力，他们可能还是不是很了解。但是通过我们多次航行以后呢，他们就慢慢也那个担心的那个劲儿也没那么大了，就比较放心了，
比较习惯
了。哎，
嗯，那能不能够跟我们说说，是不是还会回来参加悉尼到霍巴特的这个每一年的帆船比赛？以后你们几位是不是还要继续你们的航海生涯，继续在海上玩，继续玩下去？
我个人认为是在座的五个肯定是有人会回来的，那个林老板再出钱的话我肯定来。
一定来，一定来。
船长这次临出来之前我们聊天，他就开玩笑说嘛，他说这次悉尼霍巴特完了以后我要退休了。我知道他是开玩笑，然后我就把他说这话在很多我们这些水手当中，就是那个微信嘛，发出去了，然后很多人回底下回说，我还没有跟东哥一起跑过船呢，告诉他千千万万不能退休啊，所以东哥你不能退休，知道吧？
你们这样的航海的群，大家的这种航海的朋友们的群里边有多少人呢？
大概五千人左右吧。
五千人，大家都是在中国大陆，都是喜欢航海的。
哎，对对对。
啊，那大家对你们这一次的悉尼霍巴特这样的一个比赛，是不是都非常关注？
非常非常关注。
嗯，太好。
特别是，他这个时间段啊，刚好是年底，嗯，也等于是中国帆船这个航海运动的一个收官。而且这个比赛呢，同时是来了三个中国队。全华人班的就是我们这一个队，其他的都是混合的，跟这个跟外籍这个混合在一起。
嗯，
另外两个船队退赛以后呢，他们就对我们特别特别的关注了，整个航海界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川哥，你还记得我们从香港出来之前吗？我们有也是香港的那个，我们一个小兄弟也是老水手了，航海多年。 当他知道我们是要开船来参加悉尼霍巴特帆船比赛的时候，他就指着我。那他从来说话，因为我们比他大嘛，他说话从来没有很过分。那天真是说话就说，他说你们喝酒把脑子喝坏了，说那个哪能去啊，那个比赛啊，
你们做白日梦
了。嗯，对，他就觉得就把脑子喝坏了，那怎么能参加那么危险的比赛？前几天给我发了个微信，就是元旦那天发了个微信，他七哥祝新年快乐，然后竖了几个大拇指说你们太厉害了，我服了。
实际上是他自己喝坏了、啊、他没有明白这件事儿，你们的决心和你们的毅力和最后的成功哈、啊，那太好了太好了。现在你们是在墨尔本休整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这个经过这个比赛结束以后呢，原计划呢是要继续有一个航行的安排、
嗯、
但是呢可能在国内有些变故，再加上新年要到，
嗯，
如果我开回去，我们现在开回去呢，在北半球的时候，跟我正好遇到东北风，对我们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航行阶段，
嗯，
不适宜航行，应该说是不适宜航行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可能考虑呢，就先回去过年，然后呢，船可能委托这个船运公司给我们运回去。
嗯，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在墨尔本的朋友们，大家想去看看你们这条船，
啊，
有什么样的联系方式呢？
这个可以，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停在叫 City Marina， 也是在那个 Harbour Town 的对面的一个市政码头。
嗯，这些地方在哪儿我都不太清楚。
摩天轮对面。
啊，好好
欢迎大家那个有兴趣的到我们船上来坐坐。
跟你们五位聊了一下哈，我自己觉得心里边特别的受鼓舞。航海这样的活动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充满危险的一种巨大的挑战，而且就我个人的性格个人的能力来说，我是胆小如鼠，我是绝对不敢参与的。但是看到你们五位坐在这儿以这样一种很平和的态度，好像在那说一件真的是大家在一起玩的随随便便的事情来说，这样充满危险的事情让我真的是很受教育。我觉得只要是有决心有毅力，什么样的困难包括这样充满艰险的旅程你们都能够顺利完成，在这儿再一次的祝贺你们，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的曙光海洋号的船长东庆，还有他们的负责通讯的李运，还有水手长齐齐，我怎么介绍你？
船东，
船
东之一，
还有他们的船东之一林勇，他本身也是参与了这次航海哈，作为这个航行员之一，同时还有他们的二副李进程，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参加2015年悉尼到霍巴特这样一个艰苦的了不起的航海大赛的故事，非常非常的感谢，谢谢你们，
谢谢，
谢
谢，
谢
谢。
谢谢谢谢